我们今天是开始来看以弗所书啊，开始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我们是从引论开始哈，这个 introduction 开始，然后今天再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我们说以弗所书这本书是关于教会的教义。很重要的一个书信，主耶稣里面讲说，主耶稣不只是为每一位罪人死了，他更是要洁净我们，特作他的子民。这也是提多书二章十四节讲的，就是说洁净我们做他的子民。子民的话是一大堆人哈，一批人，所以这样的子民在一起哈，是一个新的团体，新的团体，英文叫 New Society 啊，新的团体。这个新的团体是要与我们的啊，我们旧的社会啊成一个对比。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有旧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新的团体、新的社会，我们有新的大家的彼此的关系。这个新的团体可以达到神的期望，让神的子民在教会里面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那这本书的话，我们说加尔文哈，十六世纪加尔文是很有名的教会的领袖，他是很喜欢这本书。然后有些神学家在写这本书的解经书的时候，也说到，就是说这一封书信是保罗书信当中的啊，他们说是皇冠啊，皇冠是 crown 啊， crown 就是说等于是顶峰的，非常好的。或者有人说是保罗书信当中的女王啊， queen 啊， queen， 也就是说非常非常，保罗书信这些解经家都认为这本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好的。那我们今天只看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一章第一节啊，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信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作者是保罗，这里说是说保罗啊，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说作者是保罗，这个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我们说一直到十八世纪，大家都接受说这个作者是保罗。但是呢，在十九世纪的一开始的时候，1820年的时候，有些德国的圣经学者啊，说开始怀疑这个以弗所书是真的是保罗写的。那这样的看法呢，啊，今天在一些新派的神学院，还是一直都那样说啊。那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说以弗所书用的一些希腊文，不是保罗常用的希腊文，就说那个智慧哈，智慧，英文叫 vocabulary， 就说那些用的字是啊，是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是有不同的地方。我想这个是啊，呀，这个是就说，这个是就是说真的你去看的话，会发觉到智慧是跟别的保罗的书信是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思想新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他讨论了新的题目的时候，他也必须用一些新的智慧字眼哈。那他也可以用一些新的文体啊，就是说看你讲什么题目，你可以有新的文体。然后说保罗的话，我们说他是很有学问的啊，很有学问，他是犹太人，他书也是读得非常多，是不是？就是说 最后保罗在那时候那个巡抚士是菲斯都就跟保罗说，你书读的太多了，你还说是就说你说的实在是不太正常啊，就是说保罗是书读的很多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学者，那他用一些新的字哈，新的字眼，我们说这个也不应该奇怪的事情。我想就是说呀，有些人是发觉是有那样的不同，但是就做那样的讲法，说这本书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说这些其实证据都不充分。另外有人说保罗其实在以弗所地方停留过蛮长的时间，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是在保罗第几次的宣教旅程，在以弗所停留的久一点，第几次宣教旅程，有没有人知道保罗在第几次宣教旅程去以弗所停留久一点，第几次，懂嘞啊？不，那个 Carol 还这样写出来，还用手指这样，还用手指指出来呀。所以我想我只说我们记性，可能我们男人可能没有像女的记性记得好啊。我想 Carol 也很用功啊。所以就说我们说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蛮久了，停留了两年三个月。这是《使徒行传》19章1节到20章啊，到二章地方有讲到保罗在以弗所那时候两年三个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人讲说他应该认识很多认识的人，但是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话，他没有问候任何人，没有问候任何人啊。所以有人就用这原因来怀疑说，到底保罗是不是这本书的作者？那我们的回答是这样哈，说这封信原来呢，保罗写出来的话是要流传在小亚细亚的很多个教会。小亚细亚那边我们知道，就是说最大都市当然是以弗所，是不是？但是在以弗所旁边的话，我们知道至少有，就说那几个城市在一起至少有七个教会。为什么我们知道至少有七个教会？哪一本书里面提到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啊，哪一本书？哪一本书？时君。不要那每次都 Carol 讲，那时君就讲一下，时君是哪本书说到有七个教会，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时君不能答。
答了。
答了吗？
他说了
启示录。
启示录我没听到，那就对了，启示录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哈，都是以弗所也在七个教会之间里面。所以就是说这个书原来写出来是个流传在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信。我们说假如流传的信的话，那很自然保罗就没有问候任何人呀。这个那其实我们说我们还有别的理由说，其实这封信跟保罗写的别的书信有相同的地方了。我们仔细来比较以弗所书跟别的保罗的书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像就是说我们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人的得救是预定的哈，预定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在第一章第四节， 第一章第四节，这也就是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说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明白的讲，这个是拣选啊，而且是创立世界之前。然后我们说这样的，就是说拣选的预定论的话，我们在读罗马书时候读过啊，是不是？罗马书啊，八章三十节，我们读到就是说，那边有讲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啊。这个就是说那地方罗马书也有这样，就是说预先定下啊，预定。或者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也说到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啊，能以得救。或者是加太书，我们刚刚查过加太书一章四五节，那边就说保罗有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就说这个讲到保罗他自己是啊，真的是在母腹里面神就分别他出来，也就是说这种预定的观念，就是说在保罗别的书信里面也都有的。然后我们说这本书里面就说关于家庭的教导，这个是呀，就是在第四章的地方，第四章结尾就对家庭的教导，也在哥罗西书四章啊十八节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然后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啊，就是说我们说他非常强调教会的话，他尤其强调在教会里面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大家在主里面是合一的。这样的观念我们说在罗马书里面也有嘛，十章十二节也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所以我们说这个观念的话是保罗的观念，所以没有那个理由说我们说这本书不是保罗写的了。一般人那样的啊，那样的怀疑是就是说证据不足。证据不足，然后我们加上我们说整个教会一直到十八世纪都相信这本书是保罗写的啊，所以我们立场还是说这本书是保罗写的。然后我们第一节这里讲到保罗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基督耶稣的使徒，而且说到就是说他是奉神旨意，就是说照着神的旨意他做使徒的。所以保罗强调说他做使徒的工作不是他自己自愿的，也不是教会指派他的，相反的，他的使徒的身份是神的旨意，也是耶稣基督拣选出来指派他做使徒的。使徒的话就说耶稣特别来差派的啊，见过耶稣的，跟耶稣同时的。所以因为保罗是使徒，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从他的教导。我们在加太书的时候也很特别强调，就说这使徒的教导啊，我们必须要接受啊。我们不能就说不能看保罗说他写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我们说只是一个有恩赐的教师，只是教会里面伟大的宣教士，我们不能就说只把保罗只看成那样。我们必须要接受他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接受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他说的话有权柄，他的权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在基督的启示之下，在基督的名字之下 保罗写出来他的书信。所以我们说这里保罗还是一开始就强调他是使徒的位置。我们再说，在加拉太书我们刚刚查过，保罗就是那坚持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呢，我们说这里哪些是接受这个信的人呢？我们说在第一节的下面，第一节的后半部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首先就是他这就说，也就是说就是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啊。首先就说这个受信的人是圣徒的话，我记得呀，我看是不是就是王秀荣姐妹她问过一个问题嘛，圣徒是不是，还有是门徒、信徒、门徒啊，就说有什么不同。所以这里用上圣徒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圣徒啊，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圣徒，他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而且他们也是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说这个圣徒的话，是个英文的话是小写的哈 ，S-A-I-N-T， saint。当然，就说我们也谈过天主教，他把一些人封成圣人哈。那些封成圣人的话，我们说呢 S 是大写的哈，那个圣经里面没有那个大写的 S 出现过。所以圣经里面讲圣徒是指教会里面，就说大家是神的儿女都是圣徒。然后这圣徒这个字哈，跟旧约也有关系。旧约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说以色列是神的国民，以色列是神特别的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啊，以色列是神的国民，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有那样的观念。那么在新约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读过加拉太书是话是说，就说我们真的以色列人是谁呢？真的以色列人是谁呢？加拉太书是说是受割礼的，并不是真正受割礼的啊。受割礼的表面上受割礼，并不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心里面受割礼的，就是说我们在加拉太书有讲到，就是说我们真的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后裔。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以色列民啊。这我们刚刚查过加拉太书6:16，所以旧约是那样观念，用到新约来就是我们在信耶稣之后。信耶稣之后，我们就是圣徒，就是圣徒，就是神特别的子民，而且是神的以色列民。这又讲到有忠心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就说这些圣徒有忠心，圣徒有忠心，忠心的希腊文的话叫。Pistos 这个 Pistos 本身的话是相信、信靠的意思，所以这些圣徒他们都相信神，信靠耶稣基督，也表现出来他们对神的忠心啊。这个忠心这个字的话，就说这个原来的希腊文有些不同方面的意义，所以可以表现出来相信信靠，也可以表示出来就是说真对神是有那样的忠心哈。忠心的英文字叫 fidelity 啊，对神有那样的忠心，而且说他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是我们都是枝子，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跟别的肢体是息息相关，那我们是大息息相关的。所以呀，所以我想就是啊，对，刚刚春霞做了见证嘛，说这个 Carol 跟祥熙啊那样的帮助他们，就说这个是呀，大家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肢体都是息息相关。然后再下来就说有讲到，就说他们是在以弗所啊，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今天在哪一个国家？今天在哪一个国家？他在的地方在今天哪一个国家？
土耳其
啊，土耳其哈，土耳其。土耳其的话应该是，土耳其这样的话应该在土耳其的东边呢，还是西边？
西边。
西边。西边是西北边还是西南边？西南边哈，西南边。西南边靠这个靠地中海。我们说这个，我们通常说这个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他写的书信啊，写的书信，所以是监狱使徒的书信之一。所以我们说这个日期的话，大概在主后60到61年左右完成。那我们说这个保罗也提到，就是说把这个信送去那个人的名字叫推基古啊，推基古。他送去的话，不只是把以弗所书送去，也把哥罗西书送到。哥罗西也是那七个小亚细亚的城市之一啊，教那边有教会，七个教会之一。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是推基古送去的，所以我们也说过，这个以弗所书啊，是给很多的教会。那最后的话，因为以弗所是最主要的城市，最大的城市，所以我们说就在以弗所被保存。以弗所是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省的最大的城市啊，最大的城市。那虽然说就是说那个省的省会哈、啊，省的省会是在另外一个城叫做别加摩，但是别加摩在北边哈、啊，在省的中间，以弗所是在南边哈、啊，南边以弗所成为一个人口更多的城市。以弗所在三方面非常的重要，三方面非常的重要。第一呢，在宗教上面。啊，在当时的宗教上面非常重要，因为以弗所有一个女神叫雅典米的庙，雅典米的庙那个非常堂皇的庙啊，在以弗所。古代啊，而且是古代有世界七大的奇景啊。七大奇观啊，七大的奇景之一，这个女神庙盖得非常的雄伟。这个庙呢，说照现在了解多长，有340英尺长，340英尺长，大概将近1000公尺哈，1000公尺长。宽的话有160英尺，大概500公尺宽啊，那个很大的庙了哈。那而且他说有100个大理石的石柱，有100个石柱在外面围着庙，而且每个石柱多高？每个石柱说是55英尺高。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庙了。啊，我们说这个大理石做的庙在日光当中会闪闪的发光，会吸引各地的人来庙里面敬拜。地中海的人大概都从各个地方来啊，来这里来拜这个女神。所以在庙的里面有一个镀金的女神像 啊，我们说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五节有这样的记载，说以弗所人说，这个像是由天上那个希腊的最高的那神丢失哈、啊，说这个是由那里掉下来的啊，那里落下来的。所以我们说，也许这个像是由一个陨石啊，陨石雕刻出来。他们敬拜这样的女神哈、啊，叫雅典米女神。那很自然的就是说，啊，当时的话，当地的也有很多银匠啊，做出一些小的像来啊，让众人来购买啊。这个当年也有这样的观光哈、啊。这个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除了这个拜女神的庙之外，他们也有拜皇帝、罗马皇帝的庙。拜罗马皇帝的庙，我记得就是我跟师母是，去年去了一下南斯拉夫以前南斯拉夫嘛哈，今天是叫 Slovenia 或者 Croatia。那也是在地中海，海旁边那个城里面的话，就可以，他就说是有一个拜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个庙，啊，所以我想那样情形大概是每个大臣都有说拜罗马皇帝的一些庙，所以在这样的迷信之下，我们说在以弗所城的话，这邪术也是非常的流行。这也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讲的，有说那个城里面有很多邪术，也有他们的书啊。然后就说这个在宗教上面，在商业上面的话，以弗所是跟亚历山大港、跟安提亚，可以说是地中海东边三个最重要的商港。然后呢，就是说以弗所是有个大河还通海，它不靠海，但有个大河通海，船只都可以停在以弗所的港口，叫米利都啊，米利都是以弗所的港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读到米利都哈，什么读到米利都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发生？是啊、当然就是保罗嘛，跟保罗有关哈。保罗是说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在以弗所两年三个月之后，然后他到希腊那边去了，他又再跑去这个哥林多那地方，然后后来再回来的时候，他坐船回来，他又到米利都的地方。他在米利都多地方做什么事情？这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在他在米利都做什么事情？他把以弗所的一些长老叫来，啊，他跟那些长老说了一些话，啊，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叫他们要好好的教导，因为以后会有一些异端啊邪说。啊，来一定来搅扰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一方面是宗教方面重要，一方面在商业方面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学术上面呢，以弗所也有一些哲学、诗歌、绘画、演讲各方面学者跟人才，啊，所以这以弗所这个城是相当重要的城，啊，相当重要的城。然后我们说，这里就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在以弗所这句话啊，我们说圣经是有手抄本的话，就说那些研究手抄本的们，就说可以断定，就说是不是那个字在原来作者写的时候是在里面。我们说在以弗所这句话啊，今天我们发掘的最早的手抄本是第二世纪的时候的手抄本， 保罗是第一世纪写的，第二世纪的手抄本今天有发掘到啊，有找到叫 Chester Beatty 啊那个，但手抄本里面没有这个在以弗所那个字啊。然后第三世纪的话，我们有个教父叫做 Oregon 厄利根啊，在他写的一些著作里面，他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书信里面这里有个给以弗所这个字，在以弗所这个字。然后在第四世纪的手抄本，这个手抄本不容易哈，就是说第二世纪的手抄本非常非常少，要到第四世纪的手抄本才比较，就是说有两个第四世纪算是很好的手抄本啊，比较完全的手抄本。第一本叫做梵蒂冈，今天叫它梵蒂冈经典，因为它收藏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面啊。另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手抄本叫做西乃山的手抄本。梵蒂冈的手抄本是已经在梵蒂冈一段时间了哈，那个大家研究的话可以知道第四世纪手抄的。然后西乃山那个所谓经典哈 Sinaiticus 的经典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想去找旧的经典，有一个人跑到，一个德国人跑到西乃山那边去，西乃山那边跑到一个修道院里面，才发现到这个所谓 Sinaiticus 啊，这个西乃山的手抄本，这个西乃山手抄本是19世纪才被找到，但是那研究经典人知道，就是说他手抄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手抄的。在这两个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经典手抄本里面，没有这个在以弗所这个字哈。然后我们说第二世纪有个异端叫做马吉安哈，马吉安也他所提到这本书，他说是写给老底嘉，所以很可能就是我们说很可能就是说本来真的是一个流传的信，就是说那个没有说在以弗所啊这个字在里面。而且就是说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第四章第七节那地方有说，你们念了这个书信交给老底嘉的教会，老底嘉也七个教会里面啊，叫他们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啊。所以很可能就从老底嘉来的书信就是这个以弗所书啊，这个以弗所书。那我们说这个，所以哥罗西书跟这个以弗所书差不多同个时间啊，在流传。那推基古是这两封信的代信的人。然后就说讲到，就说这是一个流传的信的话，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说法，也是16世纪的时候，加尔文的一个学生，他开始就说这样说啊，这样说。说以弗所书原来是一个流传的信，而以弗所被写在里面去，是因为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省最大的城市。然后我们来看，就是说本书我们现在等于是总论啊，就是说引论本书的信息。我们说这本书可以分成四大段，第一段是1章3节到2章10节。第一段是说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新生命，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的大能使他由死里复活而被高举哈，让耶稣基督成为宇宙跟教会里面的最高位的人，首位，整个宇宙里面也是首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因为信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分享他的荣耀 啊，这个第一部分讲到我们也在天上里面也分享他的荣耀。我们是由灵里面死亡活过来，本来是灵里面死亡的，我们活过来，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也跟他一同的坐在天上，跟耶稣也一样的，我们地位是跟耶稣一样的，坐在天上，我们也有高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段呢，是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第三章结尾地方是说，神经由基督创造了这新的团体，就 New Society 啊，这新的社会就是教会。因为我们是跟神和好，我们跟众圣徒也和好，所以借着基督，也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的社会，我们是新的社会 New Society 新的团体，这是一个神所造出来的新的团体，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在那里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家庭，基督的身体跟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圣灵的殿。第三段呢，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是说，神对这个新的社会的要求的新的标准，神给我们新的标准，包括我们必须要合一，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合一，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成为圣洁，我们的新生命要表现在这个新的社会里面，就是说这新的团体教会里面，我们有新生命要表现出来。首先呢，有提到就是我们要合一，然后有讲到就是说教会也是有多元性的啊，也有多元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就是说特别的地方，教会有合一但是也有多元性。然后呢，我们是有圣洁，然后我们也有对弟兄姐妹的爱，这是第三段提到的。第四段最后的一段，第四段最后一段是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哈，这第四段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有和谐，然后讲到是对跟魔鬼的征战啊，魔鬼征战我们要穿起就是说神给的全副的军装。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家庭，讲到家庭方面的关系，要彼此的顺服，要有正常的关系，然后讲到我们跟魔鬼是敌对的，我们就说要有这个新生命表示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话也是要防备魔鬼啊，魔鬼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够防备魔鬼的诡计哈，防备魔鬼的诱惑。所以这里讲最主要就是说讲这新社会，新社会就是我们教会，新社会是由基督而来，是因为基督而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因信就在这个就在教会里面，它的来源跟性质是这个神对保罗的启示啊，保罗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这新社会怎么来的，这是神对保罗启示。保罗讲到就是这个新的团体的成长是要靠教导，要靠讲道，然后我们在新的社会当中要有好的行为啊，要行善，彼此相爱，在将来一天教会会成为圣洁，是主耶稣无瑕疵的心腹啊，无瑕疵的心腹，在这讲到就夫妇之间关系的话，也讲到就是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像夫妇一样。那这个所以教会是主耶稣无瑕疵的心腹，所以这里这一本书是就是说是对教会啊，教会的教义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们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会， 新的团体。我们讲人的社会，我们人类的社会本来旧的社会是有很多问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历史上有理想的人都想要改革，甚至还这改革还要流血的改革，要革命。革命的话，就是那些人他看到是这社会的问题，他们觉得只有革命才可以改好。但是呢，结果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就说我们人的理想，人的就说这些有理想的人，我们说，甚至说马克思他有他的理想，是不是？这些有理想的人，结果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人，也没有改变社会。那保罗这里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呢？看到意象比那些思想家都来得深刻啊，来得正确。他知道，就是说这当然是神的启示，他知道我们新的人跟新的社会必须要由神来创造，必须要由神来创造，不是我们人说要去革命可以革出来的啊。这个新的人跟新的社会必须要由神来创造。像这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们新生命是以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二章十五节说借着基督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我们就说借着基督耶稣我们被造成新人。四章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个我们新的人必须是神的创造，新的社会也是神的创造。教会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啊！今天的教会需要复兴啊！今天教会需要复兴。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基督对于教会的看法，对于教会的期望，这里讲到五章二十五节讲到他为教会舍己，然后一章二十三节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充满的形象啊，形象。教会是应该是很，就是说是因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应该是相当的，应该很充满的形象，充满一切善良，一切美好。然后我们说第二节这里保罗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恩惠跟平安啊，恩惠是我们说，当然就是恩惠就是 grace 嘛啊，就是我们恩典堂这个恩惠。恩惠代表神的主动的给予，而且是白白给的救恩啊，这是恩惠。平安呢，平安就接受这救恩的人就跟神有平安，跟神有和好，跟别的人也和好。我们主要跟神如果能够和好的话，我们跟别人也可以和好啊，跟别人啊可以和好。所以这就是平安。所以恩惠是救恩，平安是跟神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这个是就是说保罗愿这样的一些好处从神我们的父跟主耶稣基督要归于你们。所以这本书信是我们可以说是保罗来告诉教会，保罗告诉教会啊，我们得到的是由恩惠，有恩惠来的平安啊，有恩惠来的平安。我们接受这恩惠的话，我们就会有平安。 保罗在这本书里面也强调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新的社会，新的团体啊，这是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这个啊应该是最美善最美好的。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说呀，就说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圣徒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也讲到我们所有的福气也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开始看的时候，是保罗等于说每一节都提到耶稣基督啊。第一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重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啊。这个是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这是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有崇高的地位，我们说这本书有点像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强调耶稣是神，这本书的话就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描述耶稣那样的崇高啊，耶稣那样崇高伟大啊，真的让我们也就说也是就说要真的认识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圣子啊，所以我想这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呀。我们基督教不只是说我们敬拜神，我们也敬拜耶稣，也敬拜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啊，我们也是敬拜耶稣，这个是。呀，我想这个是这个我们真的要很清楚，要很清楚。因为敬拜神的话，也许我们中国人觉得啊，我们中国人好像也许原来有一些神的观念吧啊，当然就是说啊，有些神的观念，但我们敬拜神是应该的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拜耶稣啊，要敬拜耶稣，耶稣也是值得，也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啊。这个是我们要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敬拜圣父、圣子、圣灵啊。这是我们的信仰啊啊。我想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完全的了解，没有完全的清楚哈，没有完全清楚。我们也许是敬拜神是容易去了解，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也是要敬拜耶稣的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这么的崇高伟大啊，他就是神。
牧师
是，
他这里像牧师说的，他好像一直都是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是。
可是他有的时候是用基督耶稣，
对，
有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
是。
为什么会？这是就是一个
我哎呀，这个问题我说我不知道，
做文章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就说这个有什么特别意思。基督在基督耶稣跟耶稣基督，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啊。这个呀，我想在神学里面教的话，老师也没有教说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同呀。这个第一个问题，
英文都是一样，
没有，英文当然有次序的不同。对，这个希腊文当然基督在前面，有时候耶稣在前面呀，都是有那样的不同的，就是次序有那样的不同。但是就说有没有但是呀，我是就我所知的，就是就我所学习的，就是说这个次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呀。 就是我们说耶稣是他的，耶稣可以说是他是人的名字啊。那基督的话，我们说的可以说是代表他的神性吧，啊，神的儿子代表神性，所以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要把耶稣在前面讲，或者基督在前面讲，我想这个这没有什么，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说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呀，有没有别的问题？第二是那第一个问题是好像你还啊有时候还有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没有，每次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
对，
好像很少说在耶稣里，是不是？
啊，那是对的，因为耶稣我们说他代表人吧，啊，代表人，就说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整我们就说能够在。Yeah, 就说我们找到那样的观念，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会想到，就是说用神的观念来讲那样的观念好一点，这样。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呀、yeah, ，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以弗所书》哈，我是打算是。大概会有十三课啊，会有十三课，加代数是十一课，以弗所书我们大概是，我们应该有十三课还是十四课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来看神的话语呀，神的话语实在是非常重要哈、啊。我们说这个保罗都强调他是使徒，我们说我们要接受是使徒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这对我们整个人怎么能够属灵怎么长进？属灵长进就是要了解神的话怎么说，那照神的话去做啊，这样就自然的属灵会长进。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是私下问也可以，或者你写个电子邮件来问都可以哈。有时候我没办法解答的话，我就是当然去找参考书嘛哈。好几次你们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找参考书，就给你们一些回答。啊，这个我想这个是我想总是那样的哈。我们知道的总是有限，我们应该好好的用参考书。哎，楼上我们最近不是买了一个整套的解经书吗？那大家也可以把它借出来啊，看看上面怎么说的。啊，如果发觉到跟我讲的有不一样的话，也可以跟我讨论一下啊。照道理那个呀，这个楼上那些解经书都应该是很好的解经书。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我们今天再开始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他做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带着权柄，在神的启示之下，他说出来关于这个新的社会、新的团体，就是教会。这教会是神所创造的，是非常美好、非常丰盛的。这是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教会，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在这新社会里面。在这新社会，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大家能够在这新社会里面，大家都能够因为有了新生命，就有合乎神旨意的行为，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知道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教会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我们正求主就让我们教会成为圣洁，教会充满了神的爱。求神就继续帮助我们以后的学习，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了解神的旨意的、神的真理的奥秘、真理的伟大啊，让我们可以照真理而行。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